各位好，今天是一月十一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呢，日本总务省啊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大家都别过节了，赶紧回去去准备重新开始大选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日本啊可能在高市首相的领导下要解散众议院，就是首相呢在任期未满的时候，主动啊就把这桌子给掀了。先让全体众议员呢，就立刻全都失业，这真是失业啊！就是说，一旦掀这桌子，就大家就全都失业了。失业之后呢，让全国选民呢重新投票，看你们觉得说咱这个议员合格不合格？如果他行的话，你就再选他；如果不行的话，他就下去了，让别的人上去，就是重新选举。那为什么干这件事儿啊？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是跟日本国内的这种状态有关。虽然说呀，哈，现在的日本依然是自民党执政，但是它是一个联合执政的一个模式，就是跟另外一个党，好像维新会吧，它一起来执政。那执政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已经占了这个内阁的多数，可是呢，它依然没有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掌控整个的日本的这种政治走向。它很多地方，你在野党还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嘛，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单独组阁，对吧？那它只能够说跟这个一起来，咱们商量着办吧，对吧？这对他而言不是件好事。而且呢，在这目前的状态下是什么呢？高市早苗所在的这个自民党啊，是一个就是如果它能够增加，通过这一回增加个百分之，就不用百分之吧，就是直接二三十席位的选票。那他其实就可以单独组阁，他能够更多的畅行其志，对吧？他就可以把这整个的这个想做的事情做好。那如果他能够说把这回就比如说这个解散众议院选举达到他的这种目的，那他就变成一什么呢？很有可能高市时代就要降临了。原来我们都知道有个安倍的时代。安倍是战后日本首相，就是干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一个，对吧？然后他整个的，他包括安倍经济学啊、安倍时代啊，它是一个整个贯穿他意志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没有说完全能够贯穿，可是呢，毕竟他开创了这么一个时代。那如果这一次解散众议院，然后整个的日本的这块，它就应该能够进入到一个高市时代。高市早苗首相应该可以能够比较长期的在日本政坛上立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日本和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包括日美之间的关系，都会有不小的变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而且这个东西呢，应该来讲对日本或者对其他国家而言，应该我们先说日本吧，就应该在日本叫什么呢？也是属于那种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就是赌国运的一次解散众议院。这个可能觉得说，哎呀，这日本不是经常干这事儿吗？对吧？他们那些首相走马灯似的来来回回的转，也没见说赌国运的。但是这一回应该就是赌国运，就是皇国兴废在此一战了。这句话各位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是什么时候呢？是1905年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在跟俄国舰队打的时候，对吧？然后升起那个 Z 字旗，就是说这个全员开始干活了，对吧？咱开始打仗了。然后呢，他在这个信号训令里说的"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各诸军皆要努力"，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起草者是谁呢？是当时应该是昭和的三大参谋之一秋山真之，哎，他起草的这句话。后来呢，就是说把这句话基本上来讲，就是日本人只要是说一到这个程度，就拿来说事儿了，就是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我就赌上这个国运，我要是往下的怎么走，那就是赌完之后咱们看了。所以呢，这一回大概也相当于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的啊。安倍经济学或者安倍时代过去之后，那开始了这个刚开始这个早苗高市早苗这个时代，那它的这个整体的走向依然还是这个应该叫做延续安倍这一个走向的，对吧？其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因素都让它能够说接续安倍经济学，包括安倍对于国家的这种愿望的这种走向。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对中国，这说白了就是对中国。那因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啊，哈，日本的经济虽然很多人不看好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从包括股市来讲，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来讲，它已经开始有一个复苏的迹象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复苏，它是从一个上层往下层渗透的过程。日本现在目前来讲，民间的这种怨气其实还是挺深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收税收得多了，但是他的那个工资的涨幅没有跟上整个的这个物价的涨幅，连续得有11个月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连续11个月了，他的工资涨幅都低于物价的涨幅。简而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挣的钱少了，大家的收入低了，大概是这样的。虽然它没有到一个完全影响到生活的程度，就是说我没有我吃不上饭或怎么样，就别听人家说日本人吃不上大米，日本大米一直就贵，它现在贵到那个程度上也不是说到吃不起的程度啊，这个咱先跟大家说清楚。那但是它毕竟这种体感是在这儿的。那你的这个，你比如说你股市涨得很厉害，对吧？那股市涨这么厉害，那日本民众真正受益了吗？受益的很少。因为日本人拥有金融资产，就是股票的这种人数吧，比例啊，其实不高，大概在 15% 左右。那 15% 的人享受了这种时代的这个红利，对吧？你甭管怎么说吧，他挣钱了，至少账面上的资产会变多了，但是其他人没有。而且日本股市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为什么呢？这个日本股市啊，跟其他股市的地方不太一样，在哪儿？它的一手一百股，它跟美股不一样，对吧？美股你可以买一股，就是哎呦，这哥们兜里没钱，怎么办呢？得，我买一股吧，买一股英伟达，哎，买一股英特尔，这个都可以。但是日本不行，日本一手就是100股，你就最低的你就得买这么多。那有一些股票你看着相当不错，但是它价格位很高，你怎么办？对吧？你一百手那就几百万日元啊就出去了。你比如说我买一手东京电子，那就几百万日元就出三，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因为媳妇儿看的股票，但得有一手得有个两三百万日元吧，差不多吧，得有，我忘了啊，就差不多这样。他的一年的一般的日本人的年收才400多万，对吧？你一手这股票，你年收一大半没了，那你这个怎么可能啊？所以他好多的人并没有从这种金融资产上获益。而且呢，就是无论你是日元的贬值带动了出口，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一定是渐渐的，大概半年一年的时候，它才能到普通人这块，你的工资的涨幅才能去跟上，收入的涨幅才能跟上去。所以现在来讲，那它的在这方面的经济上的这个痛感其实还是挺严重的。但是为什么高市还是这种就是支持率居高不下呢？就是因为它现在有 70% 的支持率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日本这一块你很难见到说他的这个一个人就是政治家的这种支持率能高到这个程度上。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自民党的支持率，自民党本身的支持率才 30%。你想想看，32吧，我记得是只有他的不到一半的这种水平。那高市本人的支持率是非常高，但是自民党本身支持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那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事情几乎没有给高市带来任何的减分的地方，就是他甚至于老百姓都没把这个经济这种应该说自身的利益受损，那就是所谓的这个收入减低当回事儿，依然支持高市，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高市上来以后对中国的强硬态度，那已经给他构成了非常高的加分。这个其实是好多的日本老百姓更看重的一点。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很多年了，对吧？中国在这方面跟日本呢，就是经常性的这个不冷不热，忽冷忽热，对吧？冰火几重天，就在这儿给弄着。而且呢，一次一次的，就是说，提醒日本说，你现在即使给我多好，也是给你原来还债。 那现在的日本并不这么想，为什么呢？一个呢是战败了，战败了以后呢，我对谁投降？我是对这个对国民党这块投降，对吧？对中华民国投降。二一个呢是这么多年了，日本人也觉得说我怎么也该过去了吧，七八十年了，对吧？你这个还干嘛？八十多年了，那你已经过了两代多，将近三代人了。你再怎么还账，我给你的无息贷款呢、啊、这个援助啊、技术啊、管理啊，这些东西在里边设厂，然后给你交这税，你也该有一个头啊。你不能随时的，你一国内出什么问题，你就在这煽动反我，对吧？那拿我这当回事儿。即使是说啊，你比如说靖国神社这种事儿，这两个其实我说过好几次，这两个基本上是一个文化误解。日本这块包括靖国神社这个，他认为他这个人死了所有的债就消了，都能成佛，这件事情是他们文化当中，神道教当中或者佛教当中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你这么想吧，对吧，咱们这么想，中国你说你去侵略别的国家，对吧，但是他对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一个英雄，但这个东西没办法，你二战战犯怎么样，在某一个国家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在日本这一边，它跟你这个两边的文化冲突和误解，就往往是如此。所以现在来讲，那你天天的敲打它，那时不时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国内矛盾的一个转移点，这日本老百姓其实是心里是明镜似的，非常非常非常明白。那我为什么天天要做这种决策？那高市上来以后，他延续安倍的这个整个的政治路线，对吧？那就是支不支持？你要说去中国化，你肯定是你要不要支持，对吧？那个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一个存立危机的事情。这句话在日本很多的人是支持的，就是他的支持率非常高，有大部分的人就是来自于这里。本身日本是岛国嘛，他对自己的这个生存的这种危机感就特别的强。这本身他又觉得说，你这个中国这一块你在压迫我，你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拿这说事，你在压迫我，拿我当你们内政失败的这种替罪羊，这个东西就很难的接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就是在安倍前边走了这一过之后，高市现在上来延续这个政策，那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借着这个机会就进行整个的这个国家正常化。为什么是要国家正常化？因为也是这么多年了，对吧？也是这么多年了，我该给的东西也都给了，我在世界经济上也做这么多贡献了，本身也都是并没有想再去打仗了，那我还不能正常化呀，对吧？我不想打仗，可我也需要有自己一个正常的国家的一个水准。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个，你包括我这个国家的安全，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那和平宪法要不要改？那非核三原则要不要改？对吧？那建立要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整个框架建立起来？比如说建立这个日本版的这个 CIA， 对吧？制定这种反间谍法。这些东西我要不要给他给建设起来，这个都是他的问题。那高市本身他就对这个东西一定的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认同感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把这东西继续推进下去的。就像安倍首相他一直在推动整个国家正常化嘛，你只要是没有，你还有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个限制，什么非核三原则这些限制，那你就不能算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你就不能，你连宣战权都没有，你只有一个所谓的自卫权，对吧？那而且呢，它本身的保护伞还是在这个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的，那任何情况下它都没有办法单独的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国家类型的这种决策，那这是不行的。那这样的话，你如果在外界没有压力的状况下，你比如说像中日的这个之间的蜜月期，对吧？而且呢，那个在2000年之前，那基本上也还好。尤其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就是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这边肯定要反弹。他觉得说，我如果还是到目前的这种状态，我这个国家不能够正常化，我任何东西都不能进行提前性的反应，那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我没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反击能力。 因为现在的这个打仗跟原来不一样了。你原来啊，你可能是说 OK， 我把你拒之国门之外，我自卫队嘛，对不对？你这个我有海空军，你这块过不来，尤其是你只要陆军你过不来，你海空军这块我进行防守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又不一样，现在这个长城的导弹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发射到你的这个在你本土上，对吧？这个在中国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你要进行干嘛？你要真正的防守，你就要进行源头打击。你进行的源头打击就需要你进攻性的兵器、进攻性的武器。你现在没有，你现在或者是说你从美国买了，你比如什么战斧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还是受制于人的。战斧像这种导弹，如果它要是说不让你用的话，它一个指令你就用不了了。所以它为了让自己能够说掌控自己这种真正意义上就是以攻代守嘛，因为日本没有什么战略纵深可言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必须得有这样的以攻代守的武器。那但是呢，和平宪法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种硬约束和软约束都给你搁在这儿了，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你拥有的也是人家给你的，对不对？你自己能不能做这些东西，还有这个非核的三原则，对吧？那这核武器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核武器本身对于日本来讲那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随时可以造出这个玩意儿来，而且它的运载能力什么都是具备的，这个不用担心日本说造不出来。那真的是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说这个日本很有可能，如果他想干的话，他就差临门一脚，他真的只差临门一脚，可能一个月之内就给你造出雏形来。这个真不是开玩笑，这绝对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我现在相当怀疑，以日本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技术，以及它本身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研究，还有它的工业能力，还有它本身的这种储备，对吧？核燃料的储备，它真的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给你攒出一个了，至少攒出一个来，而且还不是那个金三胖那种核地雷状况的，它很有可能就是可以实战发射的玩意儿，至少它可以给你扔出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它对于这些东西的这种渴望一直在日本社会里原本不占主流，但是现在你可以从高市首相的这个支持率上你可以看出来，它就基本是占于主流了。所以说呢，这一回他整个的这个解散这个日本的这个众议院，然后进行大选是干嘛呢？其实是让整个日本国民站队。什么意思？就是你到底支持不支持我的这个政策？经济上这个东西大家还能忍，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相当能够隐忍的国家。它虽然是说，哎呀，它么贵呀，或者怎么样呢，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而言，他们是有一种，就像中国也差不了太多，这种集体主义方面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所以呢，它能够忍，能够特别的坚忍。那这个我能够忍，那你往下站的是哪个队？你站的只有一个，就是你对目前的国家正常化以及主要的对手中国是一什么态度？高市已经表明了，明牌了，说的是就是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国家存立危机，就是所谓的皇国兴废在此一战那种状态。OK， 那你们现在国民，你要不要用自己手里的这张选票进行投票？日本的这个议员选举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投两次票，两张票，一张票呢是单独去选一个议员。对吧？我的这个区里，我现在这一块经常会有这个人去选择，去那个宣传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去选 ，OK， 你这一张票投给他。还有一个你投给政党，那政党的这个票就是你只要是说他这个政党赢了，比如自民党赢了，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议员的席位给他自己党内的没有选上的这个人。或者是说他看好的这个人，让他去拿着这个东西成为这个成为议员，就是包括就是日本、哎、不是现在这个中国一直说的是汉奸那个石平先生，他本身就是用这种方式成为这个日本的议员的，那就大概就是如此呗，就是他这种选举，然后你只要投了，那你就是等于是站队了高市早苗，那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高市开启他自己的高市的这个时代。那如果他真的像这一回如他所愿的话，那在日本这一块他自民党能够多出二三十席的这个议员的席位， 那它本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畅行其志吧，大概就是如此。而日本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还是往上走的，因为它刚刚走出了这个长达30年的这通缩螺旋，对吧？那在一个阵痛期也不会时间太长了，这个不会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它的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老说这日元的汇率它如何如何的下来，很有可能日元汇率会到160日元比1美元的这种程度，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说什么呢？能够增强它的出口的竞争力，就本身日本也是以制造业立国的，那出口的这种竞争力也会增强。虽然这样的话，日元很有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便宜货币嘛，它呢会流入到美元，然后又是开始借日元，然后用在金融市场进行炒作，这样的话金融融资成本比较低，这个呢它也有可能。但是日本以这制造业立国，它依然是可以能够说从中得益的，这是一个。那日本的通胀很有可能还要继续，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是一个输入型的国家，因为它很多的它的通胀是输入型的，就是它很多东西自己生产不了，只能够进行购买，就包括像我一些建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会进行购买。那这样的输入型通胀还要继续，就是说老百姓大概来讲还应该再苦一苦老百姓的时间，应该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然后才能够整个起来。但是它依然控制在某种的就是说温和，就是比较温和的通胀的状态。只要是日本的这个加息，这个它现在在加息嘛，然后呢但是它加息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被打断，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的情势就会更明显。这种明显以后呢，它就会让什么呢？让这个整个经济上往上进入一个温和通胀这么一个路径。这样的话对日本的经济不一定是坏事，应该算是一件好事。而且尤其是如果一旦它加入到这个国家正常化这个行列当中，对吧？包括它的这个军工啊，包括它的这种重工企业，那它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发展起来，对吧？你可能说中国，哎，你说哎，中国俄罗斯出武器，日本要造武器的话，我跟你讲，在国际上竞争力那要比这个中俄可要高一个档次的，技术上什么的完全是碾压式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绝对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日本的如果这一回高市能够说拿下整个的这个选举，对吧？就是他的自民党的议席能够多，然后他可以单独组阁的话，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就一定会进入高市时代。而且我觉得啊，日本的国运大概应该又起来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说高市输了呢？这个也有可能。为什么呢？是因为自民党这个老大党啊，实在是说实话是真的有点就是我们叫老不卡着眼了。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他是万年执政党，可是呢他真正的这种民意基础现在确实差了很多，好多的这种新兴的政党啊，包括反对党啊，包括这个在野党，他都这个大量的分走他的选票以及这个支持率。你像我不说了吗？自民党本身的支持率还不如高市的一半呢。但你看你的一个党首，对吧？他的支持率高，可是你党本身的支持率低，这样的话也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虽然是你高市我支持你，但是你这些拉出来的议员，自民党的议员，我不支持你。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态。那你可以说你可能能够多几个席位，但是达不到他的这种预想，甚至于有可能席位流失，对吧？因为你这样的话，人就觉得你这算是一种某种程度的趁火打劫。你趁火打劫的时候，你这弄这事儿不就是扯了吗？对不对？老百姓有一反感，或者是说我不想现在这么站队，就直接站到这种让这个跟中国打成这种样子。你对中国的这个整体的态度我是认可的，但是你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对吧？那这样真正打起来对日本是不是有好处？有些老百姓就会想了，或者是某些财团也会想了，包括像是这个丰田，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大的企业，在中国都有巨量的投资，马上进行脱钩是做不到的事情，它只能够逐渐的进行脱钩。而且这回 中国其实也算是助推了一把高氏。为什么呢？他整个的这一回稀土啊，包括其他一些1000多种161页的对日本的这种出口的审查，那就会让很多的企业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这种中国战略是不是有问题，对吧？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其实就有可能叫资敌。这个在日本的这块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国民体系、国民心理这样体系的。还有一个呢，是说我再跟他去打交道，哪天给我也搁进去，我就真是血本无归了。这样整个的这个心态就会转过来。那高氏所受到的这种来自企业的这种压力就会小很多，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应该在明天，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宣布是不是直接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了。那如果一旦说真正这个消息完全公布了，对吧？23号之前进行大选，就各位失业的议员，哎，各位失业议员就赶紧回家，那个去准备下次再马上就要进行大选，什么宣传车呀、招贴画啊，然后这什么，我这块家里这块下回给你做节目的时候，说不定诸位就能听着这种大喇叭宣传车就在我这家附近这绕。啊，这块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那这个投票的人挺多的，就开始在这绕啊，日本共产党啊，这个自民党啊，还有什么幸福实现党，反正就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你就可以开始在这下绕了。这大概就是这样。我估摸着，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敢保证，因为毕竟这个对日本的政治不是像专门研究的学者一样这么熟悉。但是我个人觉得高氏这一回破釜沉舟的干这活，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这个事儿，那他的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不是一半一半的，我觉得他的成功率至少要有60%，至少，因为说70%有点过了，说90%那是瞎扯，我觉得他至少的成功率大概是在60%以上，而且就要开启一个中国政府非常不喜欢看到的时代。当然如果高氏能够说这回拿下这一回的选举的话，就是他整个自民党拿下这回选举的话，他也未必是一定一下马上就这么激进，他很有可能也是说逐渐的跟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磨合，就像1月6号他在参拜那个在哪个神社，这神社来着忘了啊，那他说的是做某种程度的这种检讨，然后他这个日本人的检讨不是中国那个检讨的意思啊，就是他要跟中国用政治上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进行尽量的能够说一个平缓的这种推进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解冻，但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都很难，基本上来讲锻炼脱钩，对吧？去中国化，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第二个那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成为正常国家，这也是要做的。第三个，让经济重新回到这个温和通胀的这种经济上行的通道里，这也是一定要做的，而且现在做的也还可以，就我个人觉得他做的还可以，大概就是这样。好，我们就看着走吧。看看这个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这种赌国运的这种模式，是日本是不是能够赌赢这一次。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